金雕黄三太接到超然和尚的请柬，马上做出决定，要亲自下山东去会窦尔敦。当众才这一说不要紧，大多数的人都反对。神旦的李武首先发言呢，说三哥，你怎么能这么决定？太荒唐了！他窦尔敦算个什么东西？以你的身份，你别忘了，你是上三门的门长，十三省总镖头，你是受了皇封的，你怎么能去呀？你这一到山东，无异于给这窦尔敦脸上贴金，大大的损害我们总镖局的威名。别人一听，对，赞成，总镖头您不能去，总镖头您不能去。各位啊，我要不去，我怕这事儿不好解决呀。其实黄三太是个厚道人，他就不好意思说我不去谁去，你们去，一堆饭桶到那能解决问题吗？但他不能那么说，大伙儿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是啊，不让黄三太去谁去呢？真就物色不出合适的人选。他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就听前门外伙计喊：客人到，客人到。紧跟着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儿：总镖头您看谁来了？黄三太往门外一看，嚯，来了不少人。走到前面的人晃得大脑壳小细脖，奇丑无比呀。还没等进屋就说：我算什么客人呢？这不是一家子吗？黄三太一看谁呀，正是活报应夏侯山。这夏侯山是谁呀？在《三侠剑》那套书咱说过，有一位鬼剑仇大头剑客夏侯伤员，这位啊就是夏侯伤员的当家子，论辈分是夏侯伤员的侄子，也是小细胞大脑壳。不知道他们这个血统里头是有什么病，这人长得都畸形。您听听这个绰号活报应，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心狠手黑，很多人都聚了他一头。在他后边是个女人，浑身上下一身红，黄三太更认识了，来的正是红衣女剑客穆少秋。再往后看蒋南阳、马天慧几位侠客也来了，黄三太大喜，倒身便拜：各位前辈在上，我应接来迟，罪该万死。夏侯山一摆手：起来吧，起来吧，猴崽子，来这套干什么呢？哎，众人赶紧应接，把几位高人请进厅堂，坐到上座。夏侯山就问我说：三太啊，有点事儿我跟你打听打听。嗯，你说吧。这个五月初五山东有点举动啊，说泰山派邀请天下的高人参加什么贺号带花盛会，这事儿你知道不？你准备派什么人参加呀？哟，想到一块儿去了。黄三太一笑：前辈，我们正商议这个事儿，还没决定人选，您就来了。那你的意思谁去合适呢？您看呢，我们谁去合适？要实在没人，我打算亲自去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大伙一听，这怎么样？老剑客也反对吧？夏侯山就说：你是总镖头，你那字儿在那儿摆着呢，你去干嘛呀？ 我接着朝然和尚的请柬了，听说给一个姓窦的叫窦敦，贺号带华，华天下之大计，荒唐透顶啊。这不，我们凑齐几个人要下山东，如果你一时抽不出人来，我们就代表算了。老前辈，你要能去了，我求之不得呀。那太好了，就这么决定吧，我再给您配备几个人。因此才决定叫一粒撒金钱胡景春、神旦的李武等人跟着一块儿去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详细交代一下，这胡景春的伤已经痊愈了。你别看怀子骨坏了，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年挂零了，那还不好吗？尤其他们上三门有特好的灵丹妙药，胡景春为了报仇，看看窦敦怎么个下场，所以他自告奋勇非要参加。就这样做出决定，一行九人赶奔山东。等到了泰山已经很晚了，超然和尚得知信儿非常高兴，把他们请进禅堂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他们进了屋了，嘿，没想到房上还有一位，正是老剑客诸葛元。所以说他们在屋里商议的事儿，诸葛元在房上听得清清的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公孙超、公孙燕来了，也来偷听，被诸葛老剑客发现了，有意的把他们引到后山。相见之下，仨人席地而坐，诸葛元把经过一五一十详细都说了。哦，这哥俩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老人家，哎呀，您太高了，您把这些毒药的东西一换，把消息一破坏，可帮了我老兄弟的大忙了，让我们怎么感谢呢？哎呀，自家人不必客气，这算什么呢？姿势，虽说这些东西破坏了，比武至关重要啊。所以说，咱们大伙得精神点，到时候得拿出点真格的来。公孙弟兄点了点头，那是啊，为朋友两肋插刀。真要比武，那讲述不了了。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被人家打死咱没含怨，怨咱们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嘛。是啊，是怎么回事？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有人在树后弹嗽了一声，胆大包天呐，闹了半天毒药给换了，消息给破坏了，你们还跑这议论起来了啊！你们好大的胆子哟！这一句话把这仨人吓得魂不附体呀，连诸葛元脑门都冒了汗了。记住，这谁呀？光顾说话了，没注意树后还有人偷听。仨人把家伙事全拽出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这人从树后头转过来了，哈哈哈哈，三位莫要惊慌，正是我老人家。三位注目一瞧，你个老东西没正经，可把我们吓得不轻。那位说，来的是谁呀？正是山东赫赫有名的人物铁伞仙呢，傅华臣，春宝他爷爷。这老头性情古怪，可爱开玩笑的，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这毛病。相见之下高兴得不得了，诸葛元过来光就一拳头，我说老家伙，你怎么一点正经都没有啊？哎，
闹着玩也不分地点，有这么闹的吗？
我说三位啊，你们也太疏忽大意了，别忘了隔墙有耳啊，我一直给你们放哨来的，这是我要换个旁人岂不坏了大事啊。哎，你们小名叫剑客，我看呢够贱的了，真不值钱。虽然是开玩笑，这三位啊腾闹个大红脸，可不是吗？傅华臣说的是一点不假，把他拉过来，四个人席地而坐。这仨人就问傅华臣：“您从哪儿来？”“
我跟你们三位不一样哦。”“超然和尚能请我吗？”“
我孙孙拜铁罗汉窦尔敦为师了，他都知道，恨透我了，我是不请自来呀。”“
哎，凑凑热闹。不过呢，所有的事情我也知道个不得灵儿。
方才你们说的那些话，跟我调查的也差不多少。
哦，你也早来了，三天前我就到了。
大伙儿就问呢，您来的这么早，还有什么新发现吗？”“
也无外乎就是这些吧。他们请了一些高人，骚干零碎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我说：“三位啊，不必担心，恶人自有恶人想。我太了解窦尔敦了，光这小子一个人就能阻挡一面，实在不行，还有咱们几人给溜缝呢，哎，是不是啊？再担心也没用。”只好是听之任之了。我想咱做到这个份上也做得差不多了，明天就是五月初五，擦亮了眼睛看热闹吧。大伙儿一商议啊，天可不早了，再不能耽误了，马上分头行动，迎接五月初五。这天呐，说亮还就亮了，五月初五的正日子，这一天呢，日暖风和，万里晴空，泰山是风景如画。咱们安下泰山这些高人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说铁罗汉窦尔敦。这些日子窦尔敦可没闲着，在殿房里头天天运用气功，熟悉自己的武艺，他也准知的非出事不可，哪能那么顺当。诸葛元英包括五位小弟兄小春元庆谁都没闲着，天天都偷着练功。一眨眼到正日子了，窦尔敦早早就起来了，一看是满天的星斗，把小弟兄们都叫起来，大伙梳洗已毕，带着应用之物离开了殿房，赶奔泰山。他们就住在泰山脚下，离着并不太远。临行之时，窦尔敦对吴晓告诫再三：“你们都是年轻人，这次参加盛会非比寻常啊，千万别给我惹事儿，哪个要惹事儿，马上我把他开除，从今以后谁也不认识谁，到那时休怪为师翻脸无情。”丁猛啊，特别是你，我最不放心的也是你，千万留神，别给我捅娄子，听见没？”“
是喽，师傅您放心吧，这回我肯定不敢捅娄子了。”“
那就好，春宝，你要好好的管束他。”“
媳妇放心吧，弟弟明白。”就这样他们起身走了，往前走了一程，正好到泰山脚下要登山了。大伙儿在这休息休息，靠着山口旁边啊支个白布棚，这块是个大茶摊，
上山的下山的都到这歇歇腿儿。有一对老夫妻啊，在这卖茶水，顺便呢还卖点吃的，什么咸鸭蛋呐、糖麻花、五香豆腐丝儿、花生米、瓜子儿，哎，就卖这些东西。哎，小买卖挺红火。
丁猛一看，师傅，我有点饿了。
春宝一看，我说你得怎么得好啊？谁都没饿，就你饿，饿着饿着吧。
那老长的老肚子打架怎么办？
窦尔敦乐了，好吧，那咱就歇歇腿，喝点水，吃点早点，然后再登山。你说他们这么多人呢，到这儿把两张桌就占着。
这丁猛往这一坐就吵吵，快拿吃的，我受不了了。
来了来了，
老夫妻紧忙活沏了几壶水，然后就问窦尔敦，你们要多少啊？
窦尔敦说，一样来一盘吧，咸鸭蛋、豆腐干、豆腐丝儿，把这端上来，架不住丁猛一个人划了。他这把大脸蛋子一甩，几盘就光了。老头又端上几盘来，再看他狼吞虎咽，又光了。窦尔敦说，这样吧，你有多少我们包下。老头老太太乐了，今儿个遇上吃茶了啊，好嘞。本来准备的不太多，让窦尔敦全包下了，几大盘子几大笸箩往这一摆，众人喝着茶水，一边吃着一边歇着。也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事了，顺着大道上跑了一个人，这人是满身尘土啊。等到了茶棚近前，是连吵着再喊，
我说掌柜的，有吃的没有？快点快快快点，什么好吃给我拿什么，我饿了。
你说你叫唤什么呢？他这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。窦尔敦老少英雄甩脸观瞧，好像没乐了。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看了，比那桌子高不了多少，长得矬骨伦敦、压骨伦敦、蹲骨伦敦，没地方蹲了，简直是磨盘成精。肉乎乎的脑袋还没脖子，草包肚子和多多少少一点罗圈腿，腰杀着板带，背后背着一把特大号的倭瓜锤，这锤可够个，锃明耍亮。再看挽着裤腿，挽着袖面，满脸都是土，往脸上一看，长得母猪眼，耙鼻子，鲶鱼嘴，这脸上长了不少痦子，本来就够难看的了，再加上这些零碎，简直丑陋的极点。丁猛一看乐了，丁猛把那麻花在嘴里还叼着呢。
哎，我说诸位啊，天底下还有这么难看的吗？哎，你瞅他长得德行。
春宝一听他要捅娄子，狠狠地掐了他大腿一下子。丁猛这才知道，你看师傅在做呢，下半截话咽下去了，低头吃麻花。这位幸好没听见，
快点，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拿。
卖水的老头笑了，我说壮士啊，你晚到了一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所有的吃喝人家这些人全包下了，您来了没您的份儿。这位一听急了，
什么包下了？他妈的，有他吃没我吃的？不行，爷爷饿了。
饿了那也没办法呀，咱们就这点东西全卖出去了，您看看这么办行不？卖吃喝的不少，您往前再走走，半山腰还有卖的。
不行，我走不动了，我非他妈在这吃不可。
说这话一屁股坐到丁猛近前了。您说他坐这地儿，往桌子上一看，喝呀，还有十几个咸鸭蛋，还有十几个五香茶蛋，还有两根麻花，那边还有点豆腐丝儿，你倒问问价钱呢。这位可好，伸手把些吃的全都划拉到自己眼皮底下了，包了鸡蛋皮这就吃开了。丁猛一看火往上撞，心说我还没吃饱呢，你来抢吃抢喝。丁猛冷不丁一拍桌子，啊啪，兔崽子，你问价钱了吗？你就吃，这是我的。其实丁猛说的不是不对，来的这个小个子他更横，嘴里还嚼着鸡蛋呢，抬头看了看丁猛，你说啥？我的？你的？哪上写着是你的了？这玩意儿治恶，你吃我吃不一样吗？哎，你他妈放屁你！丁猛忽悠着站起来，刚站起来，春宝在他后脑勺啊啪笑了一巴掌，坐下，又忘呀。老西说什么来着？
我，哎呀，真他妈倒霉！
丁猛一看师傅在这儿，不敢说旁的了，又坐下了。春宝就说：“我说朋友，哎，刚才掌柜的不跟您说了吗？你吃这东西是我们的，我们已经全包下了。我说你拿过去就吃，不太合适吧？”你看这话说的是比较合情入理的，哪知来的这主更混，把茶鸡蛋吃完了，擦了擦嘴，你说什么东西是我们的，什么他妈是你们的？刚才我没说吗？我吃你们吃不一样吗？这玩意儿治恶，说实话低头还吃。王子成在旁边一看，我说年轻人，我你看你岁数不大呀，你怎么这么蛮横不讲道理？我们的东西你就随便吃，吃也行，是你说的不假，谁吃都治恶。可这东西你问问是谁的，谁花的钱呢？你想这个主要赔个礼，这事儿就完了。没说他是个浑人，这个把眼珠子一瞪，怎么的？你们都一伙的？欺负外来人呐、啊！我他妈今天非吃不可！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的？哎，你嘴里怎么带脏字？脏字怎么的？我就骂你们了！哎，怎么怎么的？他妈的嘞！一句话，这下捅了马蜂窝了，一捅杯石宽一瓶。妈，这小子他不是人呐，他不懂人话。哎，我说年轻人，你要照这么说。你吃多少你得吐出多少来，我他妈不吐怎么就还打你呢？这小个子站在凳子上奔石宽就是一拳，石宽哪受得了这个，往旁边一闪，照着他就是个通天炮。这小一拨了脑袋，脸没打着，打到胸脯子上，他正好站凳子上，本来就不稳的石宽使这劲儿也大点，咚这一下，这小个子整个从凳子上摔下去了，扑通一声。可这家还真金摔，从地上一咕噜声就站起来了。你们打人好，你们敢打人！说话之间，噌拽出窝锅锤就要玩命。